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个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3月29号，公元2009年5月2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新当选的印度国会议员承诺将加大支持西藏；西藏流亡政府欢迎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西藏局势；第15届西藏选股足球赛即将在达朗萨拉开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赴印度首都新德里对新当选的印度国会议员表达祝贺的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完成各项议程，于今天返回到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代表团表示，新当选的印度国会议员承诺将加大支持西藏。率领代表团的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曼女士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我这团的代表写下的了，早晚的太上面别人拖了，给我一群人的别人拖了，我就给我早晚的要买的最少对面的人就看着靠的代表国度的开的南国度的你看着你们都越去这些呢。
代表团方面接见了印度国大党、人民党、平等党等各党派的政要人士和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他们都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很大，一致表示对西藏问题的立场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并承诺各党派将新任命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成员，继续加大支持西藏问题。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表示，今年3月份达赖喇嘛对西藏人民议会发来信函，提出了议会方面加强与各国议会支持西藏组织间的联系，努力成立更多的议会支持西藏组织的建议。因此，为了落实达赖喇嘛的指示，这次西藏人民议会方面专门派遣代表团赴新德里接见和祝贺了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加日卓曼女士表示，按民主制度，在选举中印度人民把选票投给哪个党派，对西藏流亡政府来说并不重要，西藏人民对胜选者都要表达祝贺。印度新一届政府总理曼姆汉辛格以及内阁19名成员昨天22号在首都新德里正式宣誓就职，就职典礼由印度总统帕泰尔亲自主持，印度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各国驻印度使节出席了就职典礼。现年76岁的辛格成为印度历史上继首任总理尼赫鲁之外的第二位连任总理。据了解，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于本周一离开达朗萨拉赴新德里，代表团成员有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伽玛许培和索朗丹培三人组成，并于今天早上返回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近来西藏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部长高度赞扬设立在北京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为西藏事件发表调查报告，并欢迎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西藏紧张局势。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近来西藏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部长高度赞扬设立在北京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为西藏事件发表调查报告，并欢迎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西藏紧张局势。中国非官方性组织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发表的藏区314实现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共有31页，调查报告详细介绍西藏地区的基础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职业教育和社会机会缺乏，以及藏区区域自治下权力机构存在的问题等。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部长达拉克桑延吉女士向本台表示，
最近呢，查瓦杰米达的时候，天天怎么过去？不拿加工钱，他不拿个那当地杰米熊，加拿马米熊呢，对不？还有钱啊，给库克皮都是赚掉。
众所周知，近来西藏境内局势非常紧张，禁止外国记者和游客前往西藏，因此中共当局虽已镇压藏人，提供了聚好机会，但是这种聚会迟早会得到改善，因为目前很多中国民众和知识界人士通过协作等方式坦诚西藏境内所存在的问题。达拉克桑扬吉部长表示，目前在中国大陆的一个非官方性组织就西藏事件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公开坦诚中共当局在处理西藏事件的政策却有着较多的失误，以及对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等带来严重破坏的行径。他说，这不是有藏人或外国人评说西藏事件，而是在北京的中国知识界人士对藏区展开实地调查后发表报告，披露西藏存在的问题。因此西藏流亡政府非常欢迎这种支持正义的做法，并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知识界人士和民众关注西藏问题。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在其报告中建议中国政府认真倾听普通藏人的声音，在尊重和保护藏人各项权益的基础上调整藏区政策思路，制定适合藏区特点、符合藏人意愿的发展政策，引导藏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发展，特别注意引导全体藏人分享获得充足的机会和发展利益，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注意保护藏人充分的就业权利，针对藏区农牧业区域推进惠及个体的扶助和保障，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加大对地方权力结构的有效监控，加速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进程，不再姑息藏区政权出现的腐败现象，尤其是打击那些嫁接反分裂殖民、压制地方社会问题的官员，确定更合理和民主的藏人干部选拔政策，关注年轻藏人的生存状态，用最大的诚意解决当前藏区的教育问题。在学校教育中，特别关注加大和发展适合西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教育内容，充分尊重和保护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恢复和支持正常的宗教生活活动。在解决藏区问题时，需要转变思路，采用更积极和智慧的应对方法和思路，改变从上至下的国分强势态度，调动藏区本地的积极力量，比如宗教力量来解决问题，推进藏区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据了解，该调查报告是去年三月份西藏发生和平示威活动后，首次由中国大陆非官方性组织对西藏事件的社会、经济成因等进行较全面的调查报告。有关这一调查报告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组负责人桑杰甲之前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科系的发展趋势。他说，
在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呢，他也比较客观地介绍一些西藏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中国大陆能发表这样的报告，而且到世界去调查这种西藏社会情况呢，西藏流亡政府觉得这是一个可惜的、令人鼓舞的一个发展趋势。
在探讨这一调查报告将对中国政府今后的工作或实际情况有何帮助作用时，桑杰甲表示，
中国政府就是一贯的，他为了保全他自己的这个权利，他牺牲一切去保护他的这个政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对中国政府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报告呢，对中国大陆和很多华人世界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去年呢，中共对三月十号西藏抗议事件的报道都是一个歪曲的这一面之词，所以呢，他们这个研究中心去实地调查发表这样一个报告呢，很多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这样的话华人世界对了解西藏问题和西藏所存在的社会问题或者经济问题的这种角度会更加的宽广，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西藏的社会和西藏问题，所以华人对了解西藏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 第十五届西藏选股足球赛将于本月31号到下月9号间，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举行。此外，今年的西藏小姐选美赛也将在达兰萨拉举行。举办西藏选股足球赛的负责人格桑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年第十五届西藏选股足球赛上共有19支球队参赛，其中12支是来自喜马歇尔邦以外的西藏难民社区的球队。本届参赛队伍之间共要进行18次比赛。格桑表示，为了纪念藏人流亡50周年和感谢印度，将邀请重要嘉宾举行隆重的开幕式。他说，今年是藏人被迫流亡50周年的年份，为了纪念这一特殊年份，为了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在过去50年中对西藏难民给予各项援助，主办单位方面将邀请第17世噶玛巴乌金陈列多基和部分印度官员，并在印度康拉县警察队伍和西藏儿童村共和队之间将进行首场比赛。他还表示，开幕式上50名西藏儿童村学生将会合唱感谢印度的歌曲。举办西藏选股足球赛的负责人格桑还表示，通过今年西藏选股足球赛，主办单位方面将要选出部分优秀的运动员，经过训练后，今年8、9月份将在印度锡金邦甘多克参加另一项重要的足球赛。除了西藏选股足球赛即将在达兰萨拉进行之外，今年的西藏小姐选美赛也将于下月在达兰萨拉举行。主办西藏小姐选美赛的洛桑汪姐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第8届西藏小姐选美赛将于下月5号到7号间在达兰萨拉进行。谈到赛事活动时，他表示，为期3天的竞选活动包括体操、唱歌、现代与传统服装的着装，以及就西藏的语言、文化、环境和人权方面的问答活动，并表示，从本月28号开始，主办单位方面将举行为期1周的培训活动。洛桑汪杰表示，截至目前共有7人报名参与今年的西藏小姐选美赛，其中1人是来自美国地区，其余的都是来自印度。不过他表示，7名报名者不一定都参与选美活动，因为有的需要从美国赶来，路途比较遥远。本月28号正式报到参加培训后，才知道具体的参赛者数量。
请继续收听罗比西大之声华语部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拉萨现场日记。3月22号，一些经过逐户搜查的居民区开始允许持有身份证和工作证的居民通行，但很多地段需全身搜查，包括小学生的书包，年轻女性也需经过男性士兵的全身搜查。很多没带或者没有身份证的行人遭到拘捕，其中包括汉人及穆斯林。很多居住在拉萨老城区的居民表示，近期晚上因恐惧而无法入睡，原因是许多居民大院内每天�晚上需应付1到3次军队警察的联合搜查，即使已被重复搜查，但还是会被猛烈的敲门声惊醒而彻夜难眠。一些居民家中因被搜查出达赖喇嘛的相片而遭到拘捕和殴打。刚到西藏的四川兵由于人生地不熟，导致盘问和抓捕困难重重，因此从拉萨很多单位中抽调大量藏人去给搜捕部队充当翻译，如果拒绝将遭到撤职后开除的处分。以上听到的是拉萨藏人丹增扎瓦撰写的拉萨现场日记。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